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快要结束我们的彼得前书，还有两期，这一期加下一期就讲完了，然后我们会在五月中开始彼得后书。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这一年来都是走彼得书信呢？那是跟我们建造教会是有关系的。所以因为我们的年度主题是建立成全圣徒，然后明年是各尽其职，到后年我们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三年的主题是连贯的，分三阶段来走。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看彼得前书的五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段也是非常著名的，大家都应该很多知道哦。彼得前书的五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早年我被案例的时候有五位牧师，那其中有一位牧师的经历非常特别，因为他是从一个小小查经班开始，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团契，之后他就在当地跟他的家人一同建造那个教会。后来就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家人成为这个教会的主流，因为他们聚会的人数大概不到100人，其中有40位左右跟他有亲戚关系，有些是他爸爸哦，当然只有一个了，不过也没说错，因为还有他属灵的爸爸。有些是他爷爷伯伯，有些是他姨他姑他弟弟他妹妹，还有他的表亲，还有他大舅子，一大堆。所以呢，这个牧师在推动这个教会事工的时候呢，非常辛苦，非常辛苦。有的时候有人就看他是他儿子，有人看他是他孙子，有人看他是他哥们儿，所以呢，他任何的带领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些人没有看他是教会的牧者、长老或者是领袖，看他是他们家里面一起长大的人。后来他发现实在撑不下去了，他经过6年的神学训练，神呼召他，当时他开一个饭店，生意非常火，钱挣了大把，但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撇下这些去读神学，用了6年，欧洲的训练很辛苦啊，用了6年读完基础神学出来，结果牧养那个教会6年，他实在撑不住了，到第7年他离开了，因为他发现弟兄姐妹或者他的家人没有顺服，在教会只有命令，只有哥们儿，只有亲戚，却没有牧者。后来他去到另外一家教会，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十几年了，那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发展非常好。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就提醒我，就说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当如何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来带领教会，而弟兄姐妹跟牧者跟长老之间的相处又如何当是按照教牧应当有的圣经原则所规定的来配搭。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按照彼得前书的5章5到7节来说，就是教会中的信众当有的基本的职责是什么。在这里我看到最少3点，在这4节圣经最少有3点。第一点就是对长老要顺服。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这个话我们就很反感，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你在你家里你顺服你儿子还是你儿子顺服你啊？当然是你顺服你儿子了，对不对？那我小时候我哪里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时代很不同，你会发现今天谈顺服是个非常难的题目，很多时候一听到顺服，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就不要看我了，你们赶快就想离开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当我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 我实在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祷告，去思考。我发现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在一个后现代的世代当中，我们人已经极度的自我中心，我们的人已经完全的跟这个现代以前的任何一个世代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今天最反对的就是那种等级的制度，但是圣经讲的并不是等级制度，圣经讲的是一个属灵的次序，或者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在这里他说你不要搞错啊，圣经明明说你们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我们中间70岁的，我50岁我就要听他的，是不是这样啊？我说不是的，因为在中文的翻译是有争议的。在这里中文的翻译年幼的，年幼这个词 neos，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新的意思。而在这个圣经学者对这个词的在这个处境当中的研究，差不多有5个不同的意思。一种就是年纪较轻的人，但是我告诉你在这里最不可能就是指年纪较轻的人。为什么？因为彼得整个的上下文的处境不是在讲年纪大跟年纪小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讲整个教会在治理上的一个顺序。所以在之前他就讲到你们做长老的，而在这里其实他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长老跟年长的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呢中文圣经说翻成年长的好像是在词上面并没有错，但是根据处境来说，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你们年幼的或者你们新的应当服从长老。为什么呢？你知道解经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它不可以拿出来，这个词不可以拿出来脱离上下文的，这就是所谓的语境当中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在5个不同的意思当中，这个年幼的或者是年轻的，它比较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指在长老以外的所有的人，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也就是说在教会的这个关系当中，在这里彼得分成2个不同的群体，一个就是说以长老为带领的一个群体，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会众。或者是说这些经文有最有可能的翻译是指你们的会众当顺服什么长老。在这里为什么我说这是长老不一定是指年老的呢？因为 hapotassos 这个词，希腊文顺服这个词啊，它更有的意思是指从权柄，是从管理这个角度来说的顺服，而不是指尊重尊敬或者恭敬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到年幼的或者是说会众当顺服长老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马上问题就来了，我说如果长老做错怎么办？如果教会的带领人做错怎么办？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凡是人只要是人他就会什么？就会做错事，是不是？凡是人他就会什么？说错话，是不是？所以有人就挑战我说，你敢说你每一句话在讲台上都是从上帝来的吗？我真的不敢，弟兄姐妹，我真的不敢这么说。为什么呢？我只敢说我希望或者我尽力可以祷告祈求研经落笔成文并且传递出来，特别是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我尽可能希望我是按照整个圣经的总原则去传讲，除非有神特别的感动，我真的很知道这个是从上帝来，我才敢这么说，对不对？否则来说，我只敢说这是我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所以我会这样来分享。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我们不要顺服啊？不要顺服，第一，如果长老带领教会出现严重的属灵错误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变成异端了，或者邪说了，或者是跟整个圣经启示的总原则是对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说我要顺服神而不什么顺服人。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会众比较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顺服神呢还是顺服人呢很容易就对立起来，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顺服 人的时候就是不顺服神了，或者我只要觉得我内心的感动。这就是后现代里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后现代没有权威的，在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是没有标准的，所以圣经的标准也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就说看你怎么看了嘛，对不对？看你怎么解释了嘛。所以圣经的绝对的标准正在瓦解当中啊。所以当圣经的绝对标准在瓦解当中的时候，你带领教会的属灵的权柄也在什么瓦解当中。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讲顺服是非常不讨好的，在这个时代当我们一讲顺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解读为你又要来控制我们，你又要来控制教会，你又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你要知道在这里彼得用的是一个命令句啊，他说你们要顺服的话，他不是说可商量的，在这个属灵的次序当中不是说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是一个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什么？他用的是一个命令的一个口气在讲这个事情。是不是每一个长老都属灵？不一定。是不是每一个长老都完全正确？肯定不是了。是不是每一个丈夫都那么伟大，要太太都是必须顺服的呢？我相信也不是。但是在圣经的总命令当中，你会看到神要妻子的吗？就是顺服丈夫吗？这是个总原则，对不对？然后呢，在父母跟儿女的相处当中，他也需要儿女是什么？去顺服什么？父母嘛。而且在官跟民的关系当中，是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是体恤民情的？不一定嘛。是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是什么真是那么的好吗？也不一定嘛。但是圣经里面你看到一个总原则，就是什么？要百姓去顺服什么执政掌权者嘛。这是一个总命令，你懂我意思吗？这个顺服是一个原则上来说必须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谈顺服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个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一个就是顺服神，一个就是什么也要顺服人。因为顺服神很容易解释啊，因为圣经里面明确说到，说是我们要顺服神，而且要顺服神的律法，而且要顺服神的感动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并顺服基督。但是当我们说到顺服人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很多什么例子。在这里就讲到了什么要顺服主人，也要顺服做官的，要顺服我们的父母，要顺服丈夫，要顺服人的制度，甚至当然前提是在不与真理冲突的情况下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比较容易出现不顺服的情况，我跟我们的教牧同工我们常常一起聊到，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权柄伤害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受到伤害了，好比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是被打大的，被父母很是不是这样？女孩子还好一点，你还点头啊，你们打得比较少一点，男孩子了，对不对？男孩子很多时候，那我是很 lucky 了，我从小没有被我父亲打过，这我是感谢上帝了。但是我知道我在跟皮特牧师交流的当中，我知道他从小是被打大的，所以上帝赐他两个女儿，他不敢打他们吗？那么你在打大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你很受伤害啊。所以现在我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太随便在打小孩子，这是对的，不要真的随便打小孩子。因为他被打的时候，他内心受到的那种创伤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所以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进入工作岗位，他进到社会，他进到一个学校的时候，他内心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在跟人交流，特别是如果是个男孩子被打大的，他内心很反叛的，他很反叛的。所以他一碰到权柄的时候，他马上就反击啊，因为他不能够承受有人在他上面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用一个过激的方法去反应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什么反权柄嘛。而这个反权柄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内心很受伤害的童年，跟他幼年时候这种创伤直到今天还不能够什么 得到医治，以至于一个正常的次序他也不能接受啊。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做父亲的做的孽了，真的是这样。因为很多父亲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抛弃家庭，有些父亲是这样，有些时候因为婚姻出了问题伤害了妻子或者家庭，特别是小孩子。所以当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父亲保护的情况下，这些小孩子是内心非常受伤害的。而这些小孩子因为他从小没有一个伟大的或者是一个好的父亲的榜样在生命中保护他看顾引导他的时候，当他成人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并不知道一个男人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他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男人。所以你会看这些男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有一个问题，你会看到他恋爱特别容易失败，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扮演一个应当有的男性的角色啊。很多时候当他结婚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好父亲，因为他从小没有个好父亲的 model 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 你真的不要随便结婚，我常常说你也真的不要随便的去做父亲，你想想清楚，因为你的责任是多么巨大，因为你有可能不小心把灾难带给你的家人一辈子。很多时候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感谢上帝，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美好的榜样，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榜样给我们，有很多传道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我们中间有很多宣教士是从海外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自己被粮饷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俯就卑微服侍我们的时候，他们还愿意顺服，顺服我们的体制，顺服我们治理的方式，甚至顺服我们你们并不完全认同的神学。为什么？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要顺服，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而这种的生命自然就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那么你就说，哎呀，这些是传道人，他们灵性很好。我告诉你，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很普通的服侍，但是反映了他们非常顺服的榜样。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我发现是，哎呀，我其实我觉得蛮亏欠这对夫妇，因为他们是从国外来到北京，当时我跟他们并不熟，然后呢，他们就在我们当中要推动一个婚姻的课程。那你也知道，因为有些时候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会有一些商业的模式，那我就特别小心，因为我最怕最怕的就是教会成为商业的平台，你知道懂我意思吗？我上一次有提到，特别提到，如果我们不小心把教会开放给商业的平台，这个教会很快就垮掉，你不要不相信，真的，我们看过多大的教会当时他们商品的这种东西冲进来的时候是挡不住的。所以当这对夫妇透过 Andy 来跟我说，哎，他 Jonathan 他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婚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本能的就是什么？拒绝。我本能，我想又来了，因为我在这些年实在碰了太多这样的情况，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本能的我就反对。当然这个事情跟过去很久之后我再仔细观察，我发现当时我做的决定是错的。为什么？我拒绝的原因是担心教会成为商业的平台，是不是？但后来我在他们的这对夫妇的服侍当中，在我们教会的这一两年的服侍当中，我看到他们本身非常美好的生命见证，而且我看到他们虽然被我拒绝之后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在会众当中说这个牧师在干什么，还要阻挡上帝的工作，他们没有说一句，而且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小组的服侍当中非常 powerful， 每一个经过他们小组的都受到他们夫妇的鼓励激励，而以至于他们的小组当中很多参加者都出去外面能够建立新的小组，而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推动这个婚姻的课程，希望这个婚姻可以使更多的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得到建造。顺服啊，没有说，哎，这个牧师在干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可以骑在我们头上，你想干什么就什么，没有啊。所以在这对夫妇的身上，我看到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生命跟顺服神在教会设立权柄的次序。我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同工，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几位教牧同工，我们在一起。因为我在几个月前我决定说，你们每一个人要写工作日志给我，每周要报告一次，你工作你这一周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我要查，对不对？我说因为这个里面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你知道这对牧师有的时候是不太公平的，因为牧师的工作很弹性啊，不是坐班的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也有坐班了，我两天必须在办公室，对不对？但是呢，很多其他的时间我们是什么自由的时间，所以但是呢，很多时候你知道牧师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打回去，我向神负责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我向神负责，我向你负责吗？你是谁嘛，对不对？但是呢，很感谢神，我们这三四位教牧同工每一个都认真记下来。那我也很挑剔，有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不单单向上帝负责，你们还要向会众负责，有点苛刻啊。因为你们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使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机会服侍的群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善用神透过弟兄姐妹感动奉献的每一分钱，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责任要把我们的工作要对照起来。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上一期我讲长老的三大软弱，我也讲到嘛，其中一个就是什么？懒惰嘛，懒惰嘛。今天很多做牧师的懒惰啊，但是我的教牧同工，我感谢主，你们顺服我，是因为你们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所以每一个很认真的记工作日子，我也保证可以跟大家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我们教会所规定的。亲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不容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太容易顺服在人的制度当中啊，因为我们比较倾向的说我要顺服神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只要顺服神，我听神的，我只听神的，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喜欢用这句话，是不是？但是你忘了一句，就是透过怎么样的顺服来显示你顺服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透过人间的制度啊，就是透过教会所设立的制度来表达顺服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非常强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上帝曾经很祝福的教会，甚至最伟大的牧师都在他们中间，保罗、彼得、亚波罗。但是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不服从上帝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的这么一个教会。而今天的教会我们很容易像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什么？今天的社会是个讲民主的社会，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后现代的世代，特别是在我们新教的传统当中，我们讲人人是祭司的时候，只要我去服侍神就好了，我还要听什么次序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持守这种观念的话，你看教会一定会乱的，教会没有次序的话一定是会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早年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太容易服从权柄，我不太容易去遵守教会的规则，就甚至包括那一位，我跟你说曾经有五位牧师替我案例的那一位牧师，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牧师，我还跟他发生冲突。为什么？我在想，你凭什么管我？你懂我意思吗？就你凭什么？我听神的，我只听神的，你不要搞错，我是上帝案例的，你以为你是谁呀？真的是这样。而这就是我们人嘛。而这个时候神其实就提醒我，我内心有伤害，我内心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得到上帝的医治的，而我内心如果这些东西不被对付的话，我很难去顺服一个体制，而进到这个体制里面去服侍。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这就看你就看到在我们传道人的服侍当中，或者我们弟兄姐妹的服侍当中，你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很难跟人合作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到谁啊，但是肯定，因为我们的服侍必定有两种人，你会发现一种他很能跟团队在一起，我们一群人可能很好的配搭侍奉，但是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有一些人他很难跟人配搭，他一跟人在一起必然出矛盾啊。而这个时候特别是 就会拿出一个口号说，哎，我只听神的，你们都不听神的，只有我听神的，是不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顺服与否实际上是跟人内心的骄傲跟谦卑是有关系的。所以彼得接下来就谈到谦卑的问题了。第一点，他是对长老你要顺服；第二点，他说的是对众人是要什么？谦卑啊。在这里第五章第五节的下半节，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是箴言书三章而来的。因为在箴言书三章里面，箴言书的作者说，他就指耶和华神，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这节圣经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就变成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为什么是阻挡？ Antitasso， Antitasso 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用的是彼得在这里用的是个军事术语。你要知道，不管是保罗还是彼得，在他们的书信当中，很多时候是用借用罗马时代的军事术语来作为什么表述我们属灵状况的。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打仗一样嘛。他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就是摆阵啊，就你在跟摆阵迎敌迎军的意思啊。所以神抵挡骄傲的人，就是说当你是个骄傲的人的时候，神看你就是他的敌人啊，神要抵挡你啊，神要把你打垮啊。我礼拜二我老师最后的 seminar 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说啊，我说我老师四年只骂过我一次，对不对？然后我就答应你们，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他骂我哪一点，对不对？我老师四年从来很少讲我，只有一次，那这次刻骨铭心。有一次我老师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丽啊，他说你都很好，但是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已经忍了那么久，我老是忍耐我，他说我忍你那么久，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是因为我常常跟我很难跟人相处啊，特别是跟我的同学们，你知道吧，我看不起我的同学们。特别是当我的那个又丑又难看又矮的那个同学把我们神学院最漂亮的女生娶走之后，然后就出现很多的人性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我老师就忍不住了，他就说你呀，你什么时候可以变成谦卑一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在你们中间认罪的是，我很多时候我内心非常骄傲，我知道这是神很不喜悦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要打败自己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要谦卑在主面前是容易的，但是要谦卑在人面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是很多时候是并不要付代价，因为这个是看不见的。就像你要顺服神，这是看不见的，但是当你要顺服人的时候，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当你要在人面前以自己甘愿认为你不及别人的时候，是多么难的，你知道吗？所以在2013年的领袖峰会的时候 GIS 的时候，一位讲员讲得非常好，他说谦卑的这个文化是从耶稣基督才开始的。在耶稣基督之前，整个希腊跟罗马的文化是把谦卑看成是一个很不屑的一个品格，因为只有差的人才会谦卑，好的人不需要谦卑，优秀的人要为什么甘愿自己认为比别人弱呢？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他以自己的生命跟榜样完全改变了这个情况，完全改变了他自己成为谦卑的榜样。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表述的，让我们看到整大段的都是他什么俯就卑微的人，对不对？他什么，所以 比保罗就鼓励会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是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他谦卑舍己到一个程度，直到牺牲嘛，对不对？在这里我想我要跟我们中间的一位会众道歉，就是上个主日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在谈论某个观念的时候，我相信我是伤害到他了。我相信我未必是有意，但是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可能带着血气，可能我伤害到他内心的感受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在我们当中，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在神面前认罪了。但是我考虑来，我跟我的牧师同工们也商量过，我说 我可不可以在今天这个主日的时候我向他道歉。如果你上个主日你觉真的你的感受当中觉得你被伤害的，我要这里向你道歉。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的感受是受伤害的，那就需要得到医治。如果你已经是满身伤口的来到教会，其实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医院来医治的，但是如果你在这里你再次觉得被伤害，特别是被你的牧师伤害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罪，我需要为你的感受而受伤害的这份感受而道歉，求你赦免我。彼得在这里讲到谦卑这个词的时候，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中文只有两个，一个是谦卑，另外一个就是自卑。在这里他 tapenos 这个词，它是指情感的谦卑，它指的是一种真正的从心里面出来的这种谦卑。所以他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是指你们如果真的有谦卑的心在你里面，你是得到上帝恩赐的，你是得到上帝恩典的，你是愿意的，而这种谦卑是出自自愿的，不虚伪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耶稣就说我从心里面真的反映出来的，真的愿意表达出来的，就是这种柔和谦卑。然后彼得就用了第二个词，就是中文把它翻成以谦卑束腰，它实际上是两个希腊文词放在一起， tapenos 跟 phrosunei。 tapenos phrosunei 的意思是什么呢？它除了真诚的情感上的谦卑之外，还要加上理智的谦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为谦卑下一个决心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phrosunei 这个词就是什么意志 mind， 我要决心说，主啊，你赐我谦卑，我是不谦卑主，但是主你打败我，你在我心里面给我动工，我伤害到弟兄姐妹了，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向你忏悔，我也愿意为这个事情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去悔改。你求你，虽然我有的时候真的做不到的时候，求你帮助我，我立志。就是 tapenos 这个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说是有谦卑束腰的意思。第三个字中文把它翻成什么叫自卑，希腊文它实际上是用一个 tapenos 的被动语态，它的意思是什么？自己甘愿，我从心里面我自己愿意，主啊，我要谦卑下来。而这种就是什么？一个整全的。你会看到当人有真诚的谦卑，有决心有意志力的去坚守这个谦卑，并且从里面去改变自己的这种谦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会发生作用。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说用谦卑束腰啊，用谦卑束腰啊，他实际上就想起一个事情啊，他就想起早年耶稣什么，他不是去替门徒洗脚吗？在这里他很有意思啊，彼得用了一个词，他是说穿戴，对不对？你如果看第五节你就会看到他，你们也要以谦卑束腰，这个束腰就是穿戴的意思。穿戴什么？穿戴耶稣的牺牲的舍己的谦卑，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替他门徒洗脚。而这个词穿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 奴婢们，就是奴隶们，他们要穿的衣服，穿的衣服。而这个词的词根，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乃是说贵族穿的衣服。哇，我觉得很有，当我看到这个词，我做这个 exegesis 的时候，我发现很惊奇啊。这个词 ekobomai， 它居然有两层意思在里面。第一层的意思是说，根本耶稣当时取下毛巾去束腰去洗脚，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奴隶啊。而这个词的词根居然是什么？贵族穿的长袍啊。什么意思啊？耶稣说，谁愿意在这个世上做最小的，他就在天国里什么做最大的嘛。所以这个词非常美妙。而这不单单这个词的美妙，而是在它里面所反映出这种精神，反映出我们主耶稣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这种美妙。为什么要以谦卑束腰呢？就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嘛。很多时候我们不意识到，但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骄傲的人他相信他自己，谦卑的人相信什么？神。骄傲的人他依靠着他自己，谦卑的人他依靠的是谁啊？是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的人可怕是可怕在他要把荣耀窃取归在自己头上，而谦卑的人他要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谦卑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的基督徒的生命显示的是一个谦卑的生命。而我们现在是不够谦卑，我们现在是没有达到耶稣基督的标准，也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每天改变我，改变你，改变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而使我们的教会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谦卑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旧约圣经的先知弥迦说啊，上帝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与你的神同行，存谦卑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是给我们软弱的生命力量。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家庭当中会出现困难？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跟同事、跟上级、跟我们周边的人会出现问题？很多时候问题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吧。我们不够顺服，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不够谦卑啊。当我们愿心谦卑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的心真的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了。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吧。最后在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一点讲的是对长老要顺服，第二点讲的是对众人要什么？要谦卑。第三点讲到的是对上帝，对我们的神要什么？要信靠。在这里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为什么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把忧虑交给神的话，表现的是你没有信靠神嘛。你有相信他，但是你没有什么靠着他。因为你相信他有神，这个世界上有神，你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帝，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上帝是那么的伟大，但这个上帝跟你没关系。所以什么？你有忧虑吗？所以你会担心吗？我的经济状况怎么办？我的儿女长大了谁来养？如果我现在不去买这个股票，我今后会怎么样？等等等等。我还是提醒大家啊，我不反对你们买股票，我不反对买你股，但是特别股市有风险 ，OK 啊？在中国政府常常说股市有风险，要风险自担的哦，啊，特别小心哦。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有贪心，我告诉你，你在股市上必定最后破产，必定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每个人都贪心，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当一无挂虑啊，应当一无挂虑。其实他在这里说，彼得说要把重担卸给神的意思就是什么？当一无挂虑，当一无挂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很感谢，把你所要的交给神，神所赐给你们的必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怀意念。这就是信靠，这就是信靠。很多时候我们忧虑，而且这个忧虑已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阻拦了。因为忧虑是什么？是你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忧虑是什么？而且是你轻视上帝的能力，你轻视上帝能够行神迹，你轻视上帝的能力能够保守你，你轻视上帝啊，以至于你轻视上帝的时候，你就会疑惑上帝的信实，而最终这个什么？这就是罪啊，这就是我们的罪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什么？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看顾啊，更何况是我们啊，对不对？而这就是叫你要交托给主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书评，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基督教作家，也来过我们当中很多次，菲利普·杨西，杨斐利，他的一部作品叫Soul Survivor， 灵魂的幸存者。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13个伟大的人物，而这伟大的人物当中，有的不一定是基督徒，像甘地，有的是用我们今天正统基督教的眼光来看，他们未必是正统的。但是这13个人，他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他们真的被耶稣基督摸着的时候，都改变了，包括甘地。而且呢，你仔细如果看这13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这13个人，他们未必一生都有美好的见证，他们未必他们的生命是我们常常所期盼的那样。今天我们做见证说什么？这个人啊，某某某，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改变之后，他什么困难都解决了，他的生命中永远充满盼望、喜乐、爱，对不对？信心、能力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不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穿红衣服的我的老朋友，他现在还在打呼噜嘛，对不对？他之前也打呼噜，现在还是打呼噜，但是不代表他不是个好基督徒啊，他就是累了嘛，怎么办呢？对不对？是不是？而这13个人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很多困难，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后来有人发现他甚至有嫖娼，对不对？包括托斯托耶夫斯基，包括托尔斯泰，包括这些伟大的所谓的伟人们，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甚至他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他们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污点，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软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菲利普·杨西没有专注在某些我们基督徒名人身上的所谓的闪光点，所谓的高大全的形象去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而是把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情很坦然地敞开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嘛。正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正是因为我们生命软弱，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幼小，正是因为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所以我们更需要耶稣嘛，所以我们更要来到他的面前嘛，所以他们更加信靠神嘛。所以在这里面他有过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他通过直面人性的复杂来展现信仰道路中的曲折和生动。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承认，信仰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条路上有低潮，有怀疑，有痛苦，有失望，而我们往往会忽略了它，而认为注目于光明的事情对我们更有好处，或者更能够为主做见证。 但是以弗所书两章八节说什么？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而这一切的一切乃是启示的事，信靠神就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大于一切我们的软弱，甚至远远超过我们罪所造就的破坏，而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信靠他吧。当你真的愿意信靠他的时候，你发现你生命真的被改变了。